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参议院通过预算案，政府能否重新开门要看众议院。那么川普总统是真的乐见政府会再度关门吗？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朝鲜高官抵达韩国，冬奥会上朝美互动与否备受瞩目。骚扰、监禁、驱逐，外国记者在中国面临什么处境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的重大新闻。美国参议院星期五凌晨投票通过了恢复联邦政府运行的议案，投票结果是71票赞成，28票反对。这项预算案必须在众议院通过后才能够送交白宫，由川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预计众议院将在星期五黎明前投票表决。美国联邦政府在星期四午夜过后关闭，国会没有能在最后期限前通过继续为联邦政府拨款的议案。星期五的关闭是不到一个月来联邦政府的第二次关闭。星期四晚上，离临时拨款法案到期几个小时前，一名共和党参议员坚持反对投票表决民主党和共和党领导人达成一致的预算议案。代表肯塔基州的保罗参议员反对的理由是，这项为联邦政府拨款2年的法案将增加军费和一些国内项目的开支。保罗参议员说，这样的预算将增加联邦政府不断上涨的赤字，并且导致美国目前20万亿美元的债务进一步扩大。保罗参议员的立场受到其他一些共和党参议员的批评。那么，美国的国会跟白宫是要在1月8号星期四对预算达成一致，要不然的话，联邦政府将面临二度关门的危机。现在呢，就在等待众议院的投票结果。那么，川普总统之前呢，曾经说，如果真的无法达成预算，解决不了问题的话，政府关门他也是乐见的。那么，真的是川普总统乐见政府再度关门吗？另外呢，就是在白宫出现了一位家暴的官员，为什么他还能够接触机密文件呢？有关于这两个话题呢，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做了下面的介绍。
星期四的下午呢，这个国会非常的忙碌，在不断的针对这个预算案呢做表决跟讨论。那么呢，白宫方面呢似乎也是非常的关注这个局势的发展，因此呢，原本白宫的新闻这个简报会应该是从下午的1点开始，改成了下午2点半，然后又从2点半改到3点15分，又从3点15分又改成了这个3点40分，最后才由这个白宫的副发言人拉吉沙阿出来为大家做简报。那么呢，当然他们在关注这个预算的同时呢，刚才我们新闻当中也提到，就是说今天早上川普总统才进行了这个早餐祈祷会。那么呢，这个白宫的新闻发言人莎拉桑德斯也出席了这个早餐祈祷会。那之后呢，莎拉桑德斯就请了假，所以呢，今天是由这个拉吉沙出来为大家做简报。那么拉吉沙是表示说呢，白宫是会支持现在在这个参议院当中的所谓的2年的这个可以给联邦政府支撑2年的预算案。不过呢，他也是说，他说这个预算案当中当然也有一些川普总统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基本上白宫方面是支持的。那么在这个预算案当中呢，也有提到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美国的这个赤字的发生，或者是未来该怎么样来解决。尤其川普总统呢，准备要花很多的钱，包括在基础建设上面要花很多的钱，包括在这个边境安全建这个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高墙要花250亿美元。那川普总统现在又要求说，在这个国防的支出当中要大幅的增加国防支出。那么这些钱到底要从哪里来？会不会给美国的赤字造成重大 大的压力。对此呢，拉吉沙阿则是说，在下个星期一，白宫将会推出一个新的预算案的这个草案，那么在当中呢，就会来解释说如何来解决美国的赤字问题。但是呢，在白宫的记者会上被大家问到是说，请问一下，除了这个预期说川普总统的税改政策能够让经济成长，能够收更多的税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来减低赤字？那么纳吉沙阿说呢，减低这靠这刺激经济成长来减低赤字，的确是他们所设想的方法之一。但是呢，他说还有其他的方法，他会在下个星期一来公布。那我们也知道呢，川普总统他所推崇的这个税改方案呢，是大幅了削减了企业税，也就是说呢，这个美国企业如果赚钱的话，交给美国国库的税也会减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如何来平衡赤字，也是大家下星期一会非常的关注的。那么在说到这个关门的政府关门的这可能性方面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前几天曾经在白宫的时候说过，他说如果今天国会通过的预算案当中没有让他能够满意的这个移民法案的话，那么他宁愿让政府关门。不过呢，我们看到昨天是说这个国防部长马蒂斯呢在白宫的时候他就有讲了，他就是说他跟川普总统的意见不一样，他说政府关门其实是会造成军队很大的损失。那么昨天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些短期拨款法案会造成的影响，政府关门将会对军队造成很大的伤害，如果严重到政府关门，那除了是少数的关键领域，我们真的要让军队当中非军职人员不来上班。所以呢，看起来国防部长马蒂斯他的看法跟川普总统不一样，他认为说政府关门将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是否川普总统今天在午夜之前能够收到国会两党协调之后出来的一个预算案，并且是他能够满意还能够签署让美国政府能够继续运作的，我们就要拭目以待。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亚洲股市全面开低走低，就在几个小时前，美国股市各大指数再次大幅度的以跌势收盘。星期五亚洲各大股市开盘后迅速的走低，东京、上海还有香港主要股市指数在开市后短短几个小时内大跌 4% 左右。美国股市在星期四的交易中全面受挫，道琼斯指数一个星期内二度狂跌1000点以上，跌幅超过 4%。标准普尔500指数还有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大跌近 4%。股市大跌从上个星期五开始，当天呢，美国政府的报告称，美国经济今年一月创造了200,000个就业机会，工资提高幅度是8年来最高水平。这个消息被人们解读为通货膨胀压力将会加大，利率的上涨也可能会随之而来，而利率上涨会直接影响公司的业绩。随着股市全面下行，具有指标意义的美国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却继续抬高，这将进一步加大利率上升的压力。股市分析人士说，未来一些日子里面，美国股市会继续做出调整，在经济成长带来的就业利好消息跟由此可能导致的利率上升利坏消息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下面我来看看有关于朝鲜冬奥会参加的一些有关消息。朝鲜有一个高级代表团抵达韩国了，准备跟包括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内的国内外贵宾同时同地出席平昌冬季奥运会开幕式。朝鲜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率团2月9号下午抵达韩国首都首尔郊外的仁川机场。朝鲜实际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也在代表团之列。这是韩战停火几十年来访问韩国的朝鲜最高级别代表团。另外呢，朝鲜派出了一个500人的代表团出席本届冬奥会，双方运动员还将在同一面朝鲜半岛旗帜下一起走入开幕式典礼。韩国希望借着奥运会的场合还有机会来展示其缓和半岛紧张局势的努力，并且谋求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正在韩国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不解决朝鲜核问题就难以获得朝鲜半岛的和平，并且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向平壤当局施压，一直到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研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前往平昌前也做出这样的表示。 韩国总统文在寅将在冬奥会开幕式前为贵宾们举行招待会，届时彭斯副总统还有安倍首相有可能与朝鲜高级官员们近距离接触。此前美国跟朝鲜官员们都表示，目前并没有在出席平昌冬奥会期间会见对方官员的计划。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四表示，中国支持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围绕冬奥会展开的一系列互动，并且希望韩朝之间的互动能够扩大到朝美之间的互动。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跟韩国总统文在寅会谈的时候，他说美国将向朝鲜施加最大的压力，直到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彭斯副总统在首尔青瓦台与文在寅总统会见的时候，向美国的长期盟友再次强调，为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美国致力于在经济上和外交上孤立朝鲜。彭斯星期五早些时候前往首尔以南70公里的平泽，到韩国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部所在地参观韩国天安号军舰纪念馆。天安号军舰被朝鲜的鱼雷击沉，舰上将近50人丧生。彭斯还定于在平泽会见一些从朝鲜逃到韩国的人。之后呢，他将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文在寅总统说，韩国把主办冬奥会视为改善跟朝鲜外交关系的渠道，他称冬奥会是和平奥运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他对聚集一堂的议员还有宗教领袖们表示，信仰是美国的价值和自由的核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川普是在华盛顿举行的年度全国祈祷早餐会上讲出这番话的。他说，美国的建立是基于宗教原则，美国的国父们在独立宣言中呼唤过四次上帝的名字，同时美国货币也印有我们信仰上帝的口号。他承诺美国将继续为宗教自由而奋斗，并打击试图压制宗教自由的团体，比如伊斯兰国激进组织。
多年来，伊斯兰国残暴地折磨和谋杀基督徒、犹太人、宗教少数派以及无数的穆斯林。今天，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全境已经解放了几乎全部最近仍被这些杀人凶手占领的土地。
全国祈祷早餐会由非营利组织团契基金会资助，每年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数千人关注，特别是川普的关键支持团体福音派。自艾森豪威尔以来，每任总统都会参加祈祷早餐会，尽管这个活动理应是非政治性的，包括总统在内的发言者一直利用这个机会发表政治言论。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世界银行集团总裁金庸星期三，他在华盛顿一家智库参加对话的时候，对加密货币的合法性提出疑问，他还把加密货币比作是庞氏骗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跟小何的报道。
世界银行集团总裁金庸在全球发展中心的活动中被问到如何看待比特币这样的加密货币，他说，
至于使用比特币或其他加密货币，我们也会解释，但我提到的说法是，大多数的加密货币基本上是庞氏骗局，现在仍不大清楚它是怎么运作的。
2017年加密货币的价值高涨，但前不久比特币价值大跌，比去年12月中旬价值暴跌近2/3。与此同时，加密货币还引发安全方面的忧虑，有人担心加密货币技术可能会被犯罪集团或者恐怖组织用来洗钱。不过，金庸表示，世界银行看到其转账技术或许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反腐。
我们在仔细了解区块链技术，对它有很大期待。因为如果我们在发展中国家使用区块链技术，其分布式账本技术可以用于追踪货币，有效地降低腐败。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 前不久在华盛顿的一个活动中说，他虽然不认为比特币这样的加密货币会威胁金融稳定，但表示要确信加密货币不会被坏家伙们所利用。刚刚上任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也表示，加密货币的治理和风险管理将至关重要。美国之音记者肖群、小何，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美国会严肃考虑对委内瑞拉的石油工业实行重大限制。他说，川普总统会就此做出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务卿蒂勒森在牙买加首都金斯顿和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一道出席新闻发布会。他说，美国将会考虑经济制裁对该地区带来的冲击。牙买加是蒂勒森拉美五国访问的最后一站。
在美国今后可能会对马杜罗政权施加更大压力，针对原油以及石油产品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的问题上，我们会全面考虑制裁对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冲击。
蒂勒森说，美国可能对制裁引发的副作用采取补偿措施。蒂勒森还保证美国对牙买加的支持。他说，美国的安全与繁荣与加勒比海邻国的利益是紧密相连的。布朗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两则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他希望跟韩国总统文在寅的会谈向世界发出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美国、日本跟韩国合作应对朝鲜威胁的决心不会动摇。安倍星期五在前往韩国访问前发表了上述评论。一天前，他接待了美国副总统彭斯的来访。双方在会谈时一致认为，尽管韩国与朝鲜的对话成就了平壤派代表团参与韩国平昌冬奥会，但是呢，国际社会应该继续对平壤实施经济制裁，迫使平壤当局放弃核武器与弹道导弹项目。不过呢，韩国跟日本的历史遗留问题正继续影响美日韩三方关系，共同应对安全挑战的力度和深度。安倍说，他会向文在寅总统表达东京方面有关韩日两国2015年解决慰安妇问题协议的立场，并且促请韩国以放眼未来的方式推进双边关系。此前安倍说，日本反对韩国针对这项协议提出更多新的要求。韩国前任朴槿惠政府与安倍政府就解决慰安妇问题达成了这项当时被双方都认为是最终和不可撤销的协议。但是呢，文在寅政府最近多次要求那项协议存在严重缺陷，没有能够妥善满足受害者的要求，要求日本采取新的措施帮助这些受害者。在另外一方面，英国二月开始实行新的法律，政界人士、公众人物还有犯罪分子，如果被怀疑用脏钱购买房产，那么他们就必须要解释财产的来源，否则房产会被没收。英国的这个不可解释财富令受到了活动人士的欢迎，他们说，英国首都伦敦位于赃款全球网的中心。反贪腐组织透明国际列出了他们认为英国当局可以根据新法律立即开始调查的五处房产，其中包括两套俯瞰泰晤士河的公寓，价值1500万美元。俄罗斯反腐活动人士和反对派人士纳瓦列尼称，这两套公寓是俄罗斯第一副总理维瓦洛夫所拥有。维瓦洛夫自己公布的年工资是157000美元。英国国家打击犯罪调查局表示，每年有大约1000亿美元的脏钱流入伦敦，其中大部分是从国家预算盗取的公共资金。活动人士说，在伦敦高档区有一栋价值1800万美元的房屋，去年之前一直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一个叔叔所拥有。调查人员认为，里法特·阿萨德贪污了3亿多美元的国家资金。他在当局采取没收行动之前卖掉了房子，声称他的钱来自富有的阿拉伯支持者。隐匿财产的人经常利用离岸控股公司等复杂的网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我们要来探讨一个问题，那么就是外国记者在中国现在他们面临什么样的处境？上个星期有两份跟中国新闻自由相关的报告陆续的公布。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报告显示，40%的外国记者认为在中国工作越来越困难，他们面临被跟踪、抓捕、被粗暴对待或者被威胁驱逐。国际记者联盟的报告则说，毫无疑问，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对封锁人民得到信息、压制言论自由的努力有增无减。中国外交部官员说，报告的指责无理，并且要求外国记者举手证明自己的工作环境恶化。那么中国当局长期以来对媒体报道，特别是西方媒体的报道进行指责批评，究竟在北京的眼里什么才是新闻呢？哪一些才能够报道呢？外国记者在中国还有多少的活动空间？国际社会应该怎么样来关注这些问题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郑玉文邀请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进行详细的探讨。那么如果说中国政府可以对美国或者是境外的记者做出这么多限制，美国为什么不采取同样的措施来对待来自中国的记者呢？对于这个问题呢，保护记者委员会亚太项目协调员史蒂芬·巴特勒在节目中他说，
我们有一种思维流派，就是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哎，我们应该有对等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啊，也就是说呢，如果中国限制美国的记者在中国的工作的范围，那么我们反应过来，在美国应该限制中国的记者。那么恰当的讲，其实呢，就是从这个从中国来的记者在这里呢是数千计的，而美国记者如果在中国的话，就几十个人啊，所以这个数量上呢，就是完全是不对等的。那这个是非常的不平衡的，从数字上，中国的记者呢，在美国呢是完全可以自由通行的，在那边呢就是有一点限制。那么，所以那当然听上去好像这个想法很好，就是在整个的关系上面，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其他的，都有很大的这个失衡啊。那以前呢，人们认为说中国是在慢慢的放开啊，在所有的事情都在慢慢的放开。那么这个对于美国的利益来讲是有益的，原来是有这样一种想法。那现在呢，在中国的这个美国的中国专家呢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了，看中国好像还没有就是慢慢的在放开成为一个民主国家。那么人们呢现在呢倡导的是要有很强硬的政策啊，对华的或者说是对等的严格对等。那但问题是中国是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从比较上来讲，外国的记者在中国所获得的这个自由呢，比中国自己的新闻记者在中国呢已经自由度大得多了。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很欢迎你们的。那么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是看对等性的时候，我们说哦，中国记者在美国可以自由自在的去采访。所以呢在这里呢是有很从根本上有不同的看法的。那么事实上，如果你要是一对一的来看，像从政策上要有对等，绝对对等，如果是光是从记者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那是会非常难搞的。就是说尽管听上去好像很好听啊，觉得我们应该不发给中国记者这个签证也好，或者是不让他要或者限制他们的自由，其实呢并不见得能够让我们得到我们所要看到的那些结果，那就是说让外国记者在中国能够获得更大的这个采访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还有人形容中国的新闻自由是带着脚镣跳舞，而从这几年来发布的报告来看呢，这个脚镣是越来越严重了，甚至北京方面连你要跳什么样的舞都加以限制。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观察呢，保护记者委员会亚太项目协调员史蒂芬·巴特勒他说，像奥运期间新闻间的这个空间比较开放，近年来再次的收紧，他也做了详细的说明。
首先我要说的这个问题呢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因为在中国的外国的记者他们工作总是有很多的限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来自美国的记者他们总是在抱怨呢有很多的限制。那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其实呢开放了很多，记者呢能够做很多的工作，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呢又收紧了很多，中国对于他们的报道非常的敏感。然后后来呢在这个到了本世纪一直到奥运当中这段时间又开放了很多。那么对于记者对于奥运会的能够报道些什么呢，中国政府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呢放松了很多。比如说原来 外国记者如果要到中国国内去走访的话，他必须要事先要得到当地的外办的批准才行。那么那个呢，很难得到批准的，而且呢，总是有人跟着他们啊。那从2008年，那个时候原则上呢，就是他们可以自由的，不要预先得到批准就可以到国内的各个地方。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定，就是他可以去，谁愿意接受采访，他都可以去采访别人。那么这个呢是当时的从2008年开始的一个原则，可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中国政府呢又逐渐的收紧了一些限制啊、规定啊等等，对于来自于国内的一些信息来源，尤其是对于网络空间的一些控制。那么这样的一种受限制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呢，又加强了，就是从外国记者的角度来讲，那的确，如果你要是看过去几年呢，当然呢是有一种趋势呢，就是限制越来越严，对于外国的记者来讲呢，也感到呢是非常的困难。
那么，国际记者联盟在上个星期公布了中国新闻自由倒退的10年。那么，报告中有哪一些发现能够看出中国新闻领域显著的变化呢？还有，新闻自由在过去10年倒退的原因是在哪里呢？关于这些问题呢，国际记者联盟亚太区代表胡丽云女士她这么说。
过去的10年之间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变化，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看见，就是那个官方把传统的一个控制传统媒体的一个手段，现在已经演变到控制那个网络。他们跟那个网络的一个控制，还要跟那个传统媒体的一个控制还要严重。最明显的一个方法就是透过那个法规，去用法规去控制那个媒体，控制那个网络，把网络里面不管是那个管理的人，或者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记者，或者就是一个我用网络去看消息的一个普通的一个民众，他们也把不同的一个单位都抓进来，把他们就是那个给他们有一个一定性的一个法规的一个责任。如果说是违反这个法规的时候，他们就要给他们去一个惩罚，这一个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也看见，就是那个从以前到现在也是一毛一样的一个很普遍的，就是审查跟以前比较严重。但是那个说到那个电视认罪这一个事情，就是以前就是比如说是胡锦涛的一个管理的时间，5年之间都没有看见就是有那个电视认罪这一个事情。但是在后5年，就是那个习近平管制那个中国的时候，就很明显的就是那个用那个毛主席的一个年代的时候所用的一个手法，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不同。还有就是那个我们也发现，就是那个现在外媒他们在那个中国大陆里面做那个采访的时候，在2008年的时候，其实也是还可以的。他们要跑到那个新疆或者就是那个西藏只是地方去那个做那个采访的时候，当年也有一点点的一个麻烦，但是还可以，我可以说还可以去。但是到后5年，就是也是那个在习近平那个管理的一个年代的时候，他们不管是那个新疆或者是西藏，比如说就是那个在大陆里面医生比如说就是那个天津只是有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去做那个采访的时候也有很大的一个困难。困难是什么呢？就是突然之间就是一个当地的人好像对于就是那个媒体有那个采访这个权，也看成是好像都不晓得，也不管有还是没有，就是很快的就是叫那个外交部的那个一些人员，或者就是那个那个公安去把记者带到那个公安厅。所以就是那个只是都是一个很明显的在过去这个10年里面不断去发生的事情。
那么从来宾的言谈当中呢，谈到了中国境外的记者遭到了这么多的困难，那么中国记者跟港澳的记者他们的境遇又是如何呢？对此，国际记者联盟亚太区代表胡丽云他说，
好，很简单去说，我们记者我们要报道的就是说的一些这个跟正常的事，我们要报道的就是一个非正常的一个事情去发生，民众是有知情权的。如果说是那个我们根据现在中国官方所说的，就是那个把一些正面的一个消息去报道出来的时候，这一个我想就是那个不是那个民众想知道的，因为他们关心的都是自己个人的一个利益，或者就是那个政府去管理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有没有法有没有违反的法规这一类的一个事情，所以就是如果说是要好像是一个学者去写一个论文去写下来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想这一个不是那个媒体
好的
一个记者他们应该去做这个事情。说回头就是那个现在面对的困难，就是那个中国大陆的记者他们根本就是那个越做越困难，困难的意思就是那个他们只可以跟着那个官方所这个要求去那个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纽约时报》在2月7号的报道里面指出，说中国当局拘留了一名跟前总理温家宝的亲属有生意往来的富有投资人，这显示习近平5年前发动的反腐运动可能指向了又一名前中共高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报道。
报道援引这名富商的3位朋友和商业伙伴的话说，49岁的女商人段伟红在去年的中共党代会前被拘。他曾为温家宝的亲属设立多家公司，因为担心当局报复，这3人选择匿名。温家宝在2003年到2013年间出任中国总理。报道说，目前还没有来自官方的确切消息，也不清楚段伟红被何人拘留、为何被拘留，以及目前是否仍然在押。他的办公室电话无人接听，电子邮件也无人回复。在《纽约时报》2012年发表的有关总理家族隐秘财富的长篇调查报道中，段伟红是一位核心人物，他是温家宝的同乡，也是他夫人的好朋友。温家宝的母亲持有的1.2亿美元的平安保险的股份就登记在段伟红控股的一家公司名下。那则报道说，自温家宝被提拔进中国的统治精英阶层后，他的家人逐步积累的巨额财富不低于27亿美元。不过，美国《纽约时报》星期3的报道也指出，另一名和段伟红熟识的人说，他被拘留可能与前政治局委员孙政才的腐败调查案件有关，而非涉及温家宝的家人。孙政才原本是中共未来接班人的热门人选，却在去年7月突然落马，被开除党籍，目前正在接受调查。《纽约时报》说，孙政才和段伟红的关系并不清楚，但是公司记录显示，段伟红和他的前夫经营的一家公司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曾获得北京机场附近炙手可热的土地。孙政才当时在机场所在的顺义区任高官。不止一名段伟红的商业伙伴说，段在去年9月3日前后失踪，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当局已经禁止他出境，他的几名雇员也被拘留。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英国已经明确表示，希望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扩大中国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各地的投资，并且扩大影响力。“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他的这个愿景的基础。不过呢，如此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所带来的财政还有人道代价，却引起不少人的关注。美国就直言不讳地对中国巨大投资项目所带来的风险提出了警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在伦敦所做的报道。
上个星期，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带领一个由政府大臣和工商领袖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签署了价值127亿美元的贸易协议。 他称赞说，中英关系处在黄金时代。早些时候，英国驻中国大使伍百纳说明了在一带一路倡议方面，英国愿意在哪些方面与中国合作。
首先，我们希望在务实项目上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合作的第二个领域是引进我们伦敦市的一些金融经验，因为这些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是大型项目，他们需要有复杂的融资机制。
在有些人看来，这些项目过于复杂。其中一个项目是在乌干达首都和机场之间的沼泽地上方新建一条51公里的高速公路，定于5月开通。施工方是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造价5亿8000万美元，北京提供了一笔贷款。坎帕拉市长说，成本实在太高了。
虽然来了这些中国人，虽然有这些商业银行、进出口银行等等可以让我们借钱，但负担最终还是要落到我们乌干达人、我们的子子孙孙的肩头，这是非常非常不幸的。
在一带一路项目下，中国在非洲、亚洲和中东甚至东欧都进行了投资。英国海外发展研究院的巴纳比·威利茨金说，英国在参与这些交易时应当小心行事，
尤其是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要穿过的一些世界脆弱地区，有很多潜在的风险，包括对人道和环境问题的担心。我认为如果只侧重贸易层面会忽视这些问题，但英国也有一个优势，英国多年来在这些国家做过很多事情，有过很多投资，实际上能够给中国提供一些非常务实的建议。
美国对中国贸易和外交政策的批评走得更远。国务卿蒂勒森上星期四在出访拉美前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中国就像它在全球新兴市场所做的那样，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发展道路的表象，但实际上这往往涉及用短期的利益来换取长期的依赖。
很多新兴经济体欢迎中国的投资，也乐见英国等国家的参与，但也有人担心不断增加的债务会带来巨大的后患。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在上个月宣布禁止进口特定种类的垃圾，并且削减外来垃圾，这在全球产生了连锁的效应，迫使其他国家必须很快地重新审视他们废弃品回收战略，当然这也包括中国。那么分析人士就认为，中国回收废品的战役其实呢才刚刚开始。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自北京的报道。
在宣布禁令之前，中国是全球一半的废钢铁、塑料和纸制品废物的最后加工地。但是为了保护环境和公共卫生，中国政府宣布将禁止进口24种固体废物给全球废物回收业以及重拳。在禁令之后，包括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的未处理废物都急剧增加。这些国家试图在亚洲寻找其他国家来代替中国的角色。然而绿色和平东亚地区塑料问题活动人士刘华警告说，这些国家仅仅要将他们的废物问题加于另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不能解决问题。刘华通过邮件对美国之音说，这并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很少国家拥有中国那样处理大量废物的能力。中国的外来废物禁令应当是给整个世界敲响的警钟，我们需要减少我们生产和消费的塑料。观察人士认为，这项禁令是中国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尽管这导致了中国的制造业的原材料短缺。中国师范大学研究固体废物处理的研究员毛达说，国内生产和消费产生的废弃物应当就地回收。
国内生产的和消费还有废弃的这些废弃物应该在国内能够循环起来，而此前因为洋垃圾相当于当中一部分废料实际上是质量比较高，而且量比较大，所以就使得国内的再生资源它都在用国外的料，那就忽视了国内的这部分的潜力。
毛达呼吁国家环境监管部门落实强制每家每户进行回收和固体垃圾分类的政策。但是中国废塑料协会会长王旺则说，中国的废料已经得到了充足的回收。
他说，进口废料禁令是中国环保意识加强及收紧废料处理标准的自然结果。
中国塑料回收行业，你有没有这个禁令，或者说2017年以前能够回收处理的有经济价值的都被回收处理了。中国有庞大的拾荒大军啊，中国很多人口还在贫困线附近啊，是因为他们把中国绝大部分能够回收的废塑料都回收了，所以进口禁止不禁止对国内回收率影响非常小。
北京银创再生资源回收公司的研究部门主管冯娟对此持不同的态度。冯娟说，公司合作的工厂此前很难收集到足够的废塑料瓶来满足其每年50,000吨的回收能力，这表明北京很多的塑料瓶都没有得到回收。他说，根据预算，北京每年产生的废塑料瓶为150,000吨。冯娟说，由于当地没有合理的废品回收机制来处理废塑料，他们的公司在2012年设计了一个体系，绕过中间人来回收废塑料瓶。银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在北京建造了5000个回收站，去年从消费者手中直接回收了5500万个废塑料瓶。他说，
我们每个瓶子都能通过我们这个瓶子监控起来，而且到了哪去我们也都能监控，至少我们能保证在我们基里这些瓶子都能安全的流向，不是像之前我们瓶子可能掉就不见了，但是不见了它去哪了，变成了什么，这个东西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中国也采取手段来处理其自己的废料问题。根据绿色和平的刘华提供的数字，海洋中有130万到335万吨的塑料垃圾来自中国城市。据报道，中国发改委目前在衡量一个针对电子商务和送餐服务业的新政策。刘华说，如果政策得到执行，这将对中国控制大量塑料使用有益。中国数十年来都有限用塑料的政策，但是由于缺少执行，之前针对废料处理方面取得的成效一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是在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美洲贸易全国委员会日前发表了一份报告，当中说中国严苛的数据管理制度可能让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的安全更容易受到侵害。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洲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报告说，中国的数据管理政策使企业难以相互交流处理安全隐患的信息，导致消费者和企业处于不安全的环境之中。中国网络安全法要求信息技术产品的本地采购招标要使用安全可控的技术。这份报告说，强制性要求采取或使用特有的安全可控的技术的政策，实际上可能不利于实现安全。报告说，美国在华企业提出怀疑，中国采购安全可控技术的标准可能依据的是国别，而不是产品的技术水平。中国本土产品往往得到了优先考虑。另外，在云计算产业方面，报告指责中国的许可制度过于严苛，让创新性的云计算解决方案无法在中国使用。报告说，这些政策使外国企业和本土企业的在华运营成本、运营效率和信息安全等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报告说，外国企业如果在中国提供云计算服务，就必须获得3种许可，并需要与当地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但很多跨国公司无法申请或通过层层审批。欧亚集团的特廖洛认为，中国现在的云服务许可制度对中国和外国的在华企业发展都造成了阻碍。他说，中国的云服务公司现在还没有遍及全球，不能为大型跨国公司和那些希望进行国际运营的中国公司提供从终端到终端的服务。他还表示，要求外商设立合资公司的规定也是难以持续的。美国政府和行业组织一直在这个领域要求对等，因为中国在美国运营数据中心不面临类似的限制。他说，美国即将根据1974年的贸易法的301条款发表有关中国政策损害美国公司利益的报告，这个领域几乎一定会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有关于香港方面的消息。 主导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的前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以及罗冠聪就强闯公民广场案刑期的终极上诉，星期二被终审法院裁定胜诉，维持原审判决，不需要重回监狱。不过呢，判决认为该案涉及的暴力，认同上诉庭为非法集结罪，定下更严厉判刑指引。有分析表示，中院的判决表明，未来非法集结如果涉及暴力，则可被判监禁，对于公民抗命行动是有寒蝉效应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终审法院2月6日下午4点后就双学三子公民广场案宣判，判决表示，重夺公民广场案涉及较为轻微的暴力，而上诉庭发出正确讯息，即法庭有必要对涉及暴力且大规模的非法集结案判处具组合性的刑罚，可判处即时监禁。中院还特别强调，扮演领导角色、煽动他人或有份使用暴力的人士，刑责将会更大。中院裁决表示，但上诉庭定下的新判刑指引不应具追诉力，而公民广场案原审判刑时没有新的指引，因此新指引不应适应该案，故颁布三人刑期上诉获胜，维持原判，即黄之锋和罗冠聪分别被判处80到12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周永康判监禁3星期，缓刑1年。同时，尽管中院裁决的承认借违法行为对抗不公义的公民抗命，但强调过程必须和平，凡涉及暴力的都不算是公民抗命。重获自由的双学三子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对中院判决反应冷静。前学民思潮召集人、现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三人走出中院后对媒体表示心情沉重，形容判决是糖衣包装的严厉判决，不认同中院指公民广场案涉及暴力。黄之锋表示，中院确立上诉庭定下新的量刑指引，将公民抗命非暴力原则收窄，未来同类行动可能会判处以月甚至年纪的监禁，因此不觉值得庆祝。香港众志主席、前学联常委罗冠聪表示，虽然赢得了上诉，但香港民主运动却输了一仗，相信众多的港人甚至是国际社会都不会认同中院所言重夺公民广场涉及暴力。罗冠聪强调，从雨伞运动一路走来，一直坚持和平非暴力原则，而法庭对什么是暴力画下了模糊的界限，增添示威者的忧虑，扼杀了市民参与和平示威的意愿。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则表示，抗议民众闯入公民广场及雨伞运动，完全是因为港府就政改的假咨询和人大筛选特首选举候选人的831限制决定，但最后换来是一巴掌，而制度暴力却被轻轻放过。据港媒报道，对双学三子刑期提出加刑上诉的律政司表示，欢迎中院裁决不容暴力，指中院已解释非法集结案件被告如果行使宪法权利或公民抗命之名做求情理由，法庭只会给予较轻比重。香港前区议员、职业律师黄国同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终审法院认可上诉庭就未来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结罪可判处更严厉刑期的指引，而对暴力的定界又相对模糊，因此中院的裁决对未来港人参与和平公民抗命的行动有很大的寒蝉效应。
什么样子才叫做令到社会不安宁的暴力和令到社会感觉到是有威胁的动作，这两种界定呢，是令香港人很担心的。政府的看法就是说，如果是两政对垒，如果是警察已经有个防线叫了说不要前进啊，如果是市民感觉到要以行动来是表达我宪法上和基本法上给我的权利的话，这样子的话算不算是暴力呢？我觉得这个灰色的地带还是蛮大的， 界限的话是很模糊，就令到人是举步不前了。
黄国同表示，一旦公民因和平理性的公民抗争行动被定为暴力行动，被代表公权力的政府起诉到法庭，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会被搞得天翻地覆。谁有精力和实力去跟拥有无限财力的政府在法庭上旷日持久的抗争？另外，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大学法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表示，中院的判决表明，上诉法庭的刑法指引没有追诉力，只适用于未来的新案件，应该不适用于目前仍未审定完的反新界东北发展示威案和占中运动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明等九人的占中案。黄国同律师也表示，从法律原则上看应该是这样，不过还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俄罗斯方面的消息。为了执行联合国制裁决议，俄罗斯开始遣返朝鲜劳工。俄罗斯一直被批评使用朝鲜劳工的奴役劳动，以及绕过联合国决议，暗中帮助朝鲜。不过呢，俄罗斯官员对此都是表示否认。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马采格拉最近表示，由于中国工资上涨，俄罗斯雇佣中国劳工已变得不切实际，但俄罗斯却能同朝鲜在雇佣劳工领域达成一致。他说，俄罗斯每年能给朝鲜劳工发放12000到15000短期务工签证，在俄罗斯的朝鲜劳工的数量最多时能够达到37000人，他们在建筑施工、农业、渔业加工等领域工作。马采格拉表示，为了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决议，俄罗斯现在已经开始遣送朝鲜劳工回国。到2019年年底前，俄罗斯将辞退境内的全部朝鲜劳工。海外的劳工收入一直是朝鲜当局的主要外汇来源之一。联合国安理会去年12月末通过了针对朝鲜更为严厉的制裁决议，其中包括禁止使用朝鲜劳工。但俄罗斯外交人士说，在俄罗斯的要求之下，这项决议在禁止使用朝鲜劳工方面后来措施减缓，其中提到在未来的24个月内逐渐停止使用朝鲜劳工。在俄罗斯，朝鲜劳工的处境长期被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关注。人权观察曾经批评朝鲜劳工在俄罗斯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非常恶劣。那些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场馆施工的朝鲜劳工，长时间工作，很少有休息天，他们的工资都要上缴政府。许多西方媒体也曾报道，朝鲜劳工居住在装货物的集装箱中。但是马采格拉大使否认在俄罗斯的朝鲜劳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如同奴隶。马采格拉说，朝鲜劳工在俄罗斯的平均薪水如同俄罗斯工人，每月大约为500美元。马采格拉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暴力强制遣返那些不想回国的朝鲜劳工，而且在相关问题上，俄罗斯一直同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协调合作。俄罗斯在2016年曾同朝鲜签署政府协议，决定向平壤当局遣返在俄罗斯非法逗留的朝鲜公民。人权组织批评俄罗斯当局的这一举动如同犯罪，等于把那些不愿回国的朝鲜劳工送入虎口，因为在朝鲜等待他们的将是酷刑折磨和各种虐待迫害。曾为申请避难的朝鲜劳工提供帮助的人权活动人士加努什金娜说，苏联解体之后，大约有200多名在俄罗斯务工的朝鲜劳工申请避难，但俄罗斯仅给其中的2人难民身份。加努什金娜说，许多朝鲜劳工在远东从事非常繁重的伐木工作，他们都集体住在营地中，并受到朝鲜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其中的一些人同当地的俄罗斯居民接触，想逃离非人生活， 有的还同俄罗斯妇女结婚。加努什基纳说，那些放牧营地的条件都非常恶劣艰苦，但这些营地都在俄罗斯境内，这等于是国中之国，是俄罗斯境内的朝鲜。一些朝鲜劳工当然想逃跑，但是他们逃跑后却无法得到帮助。但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马采戈拉却称赞朝鲜劳工勤劳、守纪律、肯吃苦，而且朝鲜劳工都集体行动，因此能给俄罗斯，特别是远东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他说，放弃使用朝鲜劳工会给俄罗斯，特别是远东地区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俄罗斯虽然支持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决议，但却被批评暗中帮助朝鲜。路透社不久前引用西方情报机构消息来源的话透露，朝鲜利用俄罗斯远东港口转运出口煤炭，俄罗斯油船在公海上向朝鲜的油船秘密输送原油，但俄罗斯官方都否认这些指控，并强调会坚决执行联合国的制裁决议。莫斯科的一些外交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并不满意中国跟随美国加大对朝鲜的制裁，但是为了不得罪中国，也只好支持联合国的制裁行动。一名俄罗斯的朝鲜问题学者说，继续加大对朝鲜的制裁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一名俄罗斯国际事务记者说，俄罗斯与朝鲜目前都受到西方的制裁，今天俄罗斯社会和普京统治集团中的许多人都对朝鲜的专制政权拥有好感，这导致许多俄罗斯政界人士和官员正扮演朝鲜政权辩护律师和捍卫者的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希望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盛大阅兵，而且气势呢要超过他去年在法国观看的巴士底日庆典。五角大楼正在制定阅兵游行以展示美军实力的计划，不过呢，批评者说美军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不应该把资金跟精力放在阅兵上。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的报道。
国防部长马蒂斯证实，军方有可能筹划阅兵。
我们一直在汇总一些选项，将把他们送到白宫做决定。
为什么总统似乎突发奇想要阅兵？人们给出了不同的理由。马蒂斯说，这是因为川普总统热爱军人。
总统尊重和喜爱军队，我认为他要求这个选择反映了这一点。
其他人则说，这纯粹是自恋。
这不是为了军人，这是为了抚慰总司令的自尊心，而且是一颗脆弱的自尊心。
川普经常说，他希望美军能举行阅兵，盖过他去年七月在巴黎看到的那次阅兵。大型阅兵典礼在美国极为罕见，最近一次是1990年代初的一次阅兵，庆祝美军打赢海湾战争。批评人士说，阅兵游行经常让人联想起独裁政权，包括朝鲜展示导弹、几十年来的俄罗斯红场阅兵，还有中国去年在川普访问时让他检阅的部队。退役陆军少将尹顿说，美军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阿富汗战事还在进行，还要在伊拉克减兵，也许还要为朝鲜问题做准备。军人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时间，所以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烂主意。
参议院刚刚批准了为美军提供全部经费的预算协议，为盛大阅兵找到资金恐非易事。不过从执政一年多来的表现看，本届总统不是那种轻易后退的人。美国之音八部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